汽车立体声。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本期的汽车立体声，我是董斌，问候所有的好朋友们。新年新气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以前的事情就过去了，向前看，因为新的技术，新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往前发展的啊。以前过年的时候老说是穿新衣戴新帽穿新鞋走老路啊，但现在发现不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新衣新鞋不新鲜了，新的技术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崭新的技术啊。首先说1月20号长城魏品牌有一个全新车型全球首秀盛典的全网上演。那么在全球的这个见证之下呢，魏品牌呢以新一代智能汽车掀起了智能化的变革。我们先说这个技术是什么啊，就长城带来两套全新的混合动力解决方案，柠檬混动 DHT 和 48V 的轻混。那么这两个系统呢，一个是分别通过搭载混动专用的发动机，全新高效的 9DCT 或者混动变速器，来实现高集成高效能高性能的三大行业领先技术，也就是说起步级混动。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以前在行驶过程当中给你有这样的混动过程，那现在这个改变了，一开始呢就让你混着动。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五大零焦虑的体验，就舒适零焦虑啊。第二安全零焦虑，第三续航，第四充电，第五呢是残值啊。我觉得残值应该是最大的一个焦虑吧，所以未来搞了一个嘛，未来搞了一个就是你二手车我给你回购，然后残值我包你多少多少。其实真的就是鱼和熊掌有时候能兼得嘛，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可能的，就是他如果全都帮你想清楚的话呢是没问题的。另外再看一下啊，就是长城它这个技术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只说新的技术。这次呢长城发布会啊有一个魏品牌的全新旗舰车型叫摩卡，迎来全球首秀。大家知道摩卡是什么，是一种咖啡的状态嘛，啊，美式拿铁摩卡还有卡布奇诺啊，所以它这个全球首秀车型叫摩卡。线条呢我看了一下，整个十分的简洁，用全新的语言，比如说那个几何中网还是不错的，两边家族式的巨型大灯组啊，辨识度还是挺高。那整个车身的造型呢是一种溜背式的设计，就是它那个 A 柱的车顶线呢刷快速滑，再加上 C 柱那个落脚的位置，我觉得它是有点溜背那种轿跑的风格。还有那个隐藏式门把手，然后呢车底部的镀铬那几种点缀。车身方面的话呢轴距是2915，比现在的 VV7 呢还大了一圈。这个摩卡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呢，全球量产的全固态激光雷达，还有一个全球首搭高通8155芯片，还有量产的车规级 5G 加 V2X 车载无线终端，还有电子主动悬架，全球五星安全标准，这些关键技术领先啊。另外还有一个说摩卡也是魏品牌第一款搭载 48V 轻混动力的车型。这个轻混动力车型有哪些技术呢，我发现了它这个循环方式跟别人不一样，它是弥勒循环，还有轻量化的设计，它的这种燃油系统的话呢有个核心专利。它这次那个变速箱是首款横置 9DCT 湿式双离合变速箱，78V 轻混动力系统的闭环可以做到在每小时80公里的情况下挂住9档，第9档，因为大家都觉得以前嘛，就是你要我9档10档没什么用啊，我永远挂不进去啊，必须那个跑到120以上你才挂个89档，所以那个就是形同虚设。但现在他说你80你就可以挂住9档，传动效率的话呢可以达到 97%、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再来看一下那个咖啡智能情况吧啊。其实对于咖啡智能来讲的话呢，大家说什么 L3 级别自动驾驶 L4 级别驾驶，这个都是给厂家看的，对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啊。我只可以告诉大家，其实咖啡智能它这次提供是什么，就是对你可以提供车内360度的加车外360度的720度感知，包括端云一体超远程的感知技术，让摩卡呢到智慧交通的体系当中去。那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款车的什么咖啡智能或其他的这种智能城市的话，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城市系统的问题。其实这种无人驾驶或者自动驾驶早就不是什么难题啊，技术上早解决了，唯一解决不了的话呢是你可以守规矩但别人不守规矩，你在这边开车开得好好的，别人突然撞你一下，这个你没有办法。就整个社会的交通体系全部都纳入像现在的红绿灯啊，还有包括监控这么高端发展的情况之下才能做自动驾驶，只是现在还做不到。咖啡智能刚才说了也确实不错，长城另外两个王牌一个是柠檬一个坦克啊。要说起了这两个平台的这个缘起的话呢，就得从2014年开始说起，因为在2014年长城汽车 SUV 销量呢是 51.94 万辆，同比2013年上涨 24%， 但轿车销量同比下滑 55%， 皮卡销量下滑 6.7%。 其实在2014年得大概6、7年前的时候呢，长城不仅有皮卡有自己的 SUV， 还有大量的轿车，长城绚丽啊酷熊什么的，但是发现 SUV 上涨其他两个都下降。那么2015年以后的话呢，长安汽车给长城很多启示， 长安汽车呢，通过搭建五国九地的研发系统，24小时不间断的研发，形成了较强的研发系统和匹配能力，所以长安汽车的话呢，当时异军突起。那么长城看到长安这样之后呢，他发现一件事儿，只有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你哈佛 SUV 想全球化，唯一的办法就是技术创新。那么2016年长城汽车在日本成立了长城日本技研株式会社，这个是长城汽车投入海外运营的第一个海外基地。那日本给它带来什么呢？带来可靠性和燃油经济性特别强。那么第二个，长城在底特律做了一个研发中心啊，法明顿希尔斯做了一个研发中心，这是北美第一个。如果说日本的那个长城基地给它带来的是可靠性和燃油性的话，那么这个北美的基地给它带来的就是熟悉美国环境和安全法规的状态。那那边的优势是什么？是自动驾驶，是新能源。那么2017年长城汽车在品牌盛典上投入300亿进行新能源和智能化。那我现在有个表格在我面前，就是长城汽车这两年的一些全球生产基地的排行榜。俄罗斯图拉，它是首个海外全工艺的独资制造工厂。那么伊朗 KD 组装厂，这是伊朗当地第三大的汽车组装厂，也是中东市场的重要生产基地。长城还在马来西亚组装厂，这开阔东盟的。另外在欧洲，就是欧盟保加利亚做了一个组装厂，在突尼斯做了一个，这个主打的非洲嘛。厄瓜多尔主打的是南美。也就是说长城现在在欧洲两个吧，一个是这个南欧，一个是东欧，另外呢是中东，是伊朗，北非呢就是突尼斯，就基本上它每个地区有那么一个组装厂，这为了当地融进去嘛。那么在后来做了一个研发中心在韩国，因为韩国的电池技术和新能源的技术也是相当强的啊，还包括芯片的开发等等，所以长城又在韩国做了研发中心。另外它印度也有个研发中心，做什么？做新能源的控制器，大家都说印度 IT 产业是很强的。还有在奥地利呢，做了新能源驱动电机控制器，以新能源燃料电池为核心，向德国成立了研发中心。2019年在法兰克福车展上，长城汽车旗下的四大零部件公司博诺、蜂巢、曼德、蜂巢易创相继亮相，这个在国内外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高度关注。也就是说，耗15年，耗资200亿，长城未来10年的护城河已经建成了。这个就是长城的整个基础发展的脉络。换句话来说是这样的，就长城到现在这几年，它呈现了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的一个节奏了，它有全产业链的布局了，有全方位的产品规划了，我觉得这个是支撑它可以落地的，就是长城的运营成本和体系。总的来讲，全球化是一个考验智慧的持久战，因为你竞争的不仅是国内企业，还有很多国外的大企业。要按照那句中国古语来说，若无一番痛彻骨，哪来梅花扑面香，所以希望长城越来越好。刚才讲的是长城这种智能出行的时代已经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稍后跟大家讲讲比亚迪的这种混动技术，他走的路跟长城一样不一样呢？一会儿回来。
汽车立体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收听到的是汽车立体声。各位好，我是董斌，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新技术，刚才说到了长城智能技术。那么还有一个企业的话呢，也一直把技术创新作为它的这个不二法门，它是谁呢？比亚迪。其实入冬以来呢，今年冬天人们对新能源电动车的关注度极高，主要呢就是寒冷的北方让电动车的续航太焦虑了。那今日呢，比亚迪呢在新的一年推出一个新的技术 DM-i 超级混动，一改以前以油为混动的架构，反而创新以电为主，这个为插混电机带来更大的表现机会。比亚迪官方说，他们干了13年，2000多名工程师合力打造，混动表现上很强悍。那好，今天跟大家说说DMI 到底是什么技术。 DMI 呢，超级混动的核心部件它有这么几部分组成啊，比如说它有个霄云插混专用高效发动机，双电机的 EHS 超级电混系统，以及 DMI 的超级混动专用功率型的刀片电池啊，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研发的啊。我们先说它那发动机是什么，是霄云插混 1.5 升发动机，拥有热效率达到 43%，而且超高的压缩比，阿特金森循环还有废气再循环，提高了非常多的这种发动机的控制的效率。那接下来我简单说说那个热效率啊，43%的热效率什么概念？也就是说热效率在37%之后，每提升1%都是艰难。作为一个顶级运动员，80到90、70到80都容易，但90到92、93就每一步提高都很难的，精益求精。那么之前丰田最高记录是多少？42%，起步较晚的比亚迪能做到43%，相当不容易了啊。那比亚迪呢，为了提升功率呢，将这个发动机压缩比降到15.5:1，什么概念？丰田的 THS 混动的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压缩比是14:1，马自达的创驰蓝天发动机的压缩比只做到了15:1。为什么提升压缩比？ 提高压缩比可以使汽油燃烧的更充分，动力更强劲，燃油经济性更强。不过过高的压缩比会使气缸内温度过高，在火花塞点燃汽油之前先要被压燃，从而产生爆震，产生发动机抖动。而阿特金森的特点是活塞的做工的行程要比压缩行程长，汽油就有了更多的空间时间进行燃烧，这个很好啊。但它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低速扭矩不足，也就是起步的时候你根本感受不到啊。所以但是这个事儿呢，它可以弥补一下。另外还有一个低温的废气再循环是什么？就是通过废气稀释进气中的氧气含量，降低燃烧温度。哎，这个就避免爆震嘛。然后呢，给缸体和那个缸盖散热，降低的燃烧温度，这个就很好嘛。如果我说了您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呢，您可以用四个词来形容，叫不明觉厉。就反正这个东西很厉害啊。这台发动机啊，整个的技术的含量呢，应该是相对比较高的。另外，比亚迪还有一个那个刀片电池。至于刀片电池，我在之前的节目中说过很多次了，不用特别占空间，这很薄嘛，像刀片一样。而且每个刀片电池呢，有很多那个腔体，每个腔体的话呢，有个像饼干的极芯，整个刀片呢就是多个极芯串联而成，那你电池发热的那种自燃现象就能很好的规避，你消费者的那个行车安全呢是相当好的。所以简单给大家概括一下吧，都是比亚迪的这个纯电技术啊，发动机不参与驱动，只是给发电机供电。第二个，这套系统呢可以通过使用情况的变化随时切换串联和并联。我们的上物理课大家知道切换串联和并联嘛，对吧？就是说它可以纯电行驶没问题，也可以马上混动行驶。这套系统电池为两个电机供电，电机提供驱动力，还有发动机带动一个电动机发电给电池充电，另外一个给这个电动机产生驱动力。总的来讲就是发动机和两台电机同时输出动力，电池哪个放电。你要这么看的话，会不会高效更多一点呢？动力性也肯定超过传统 2.0T 的这个燃油机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比亚迪其实这么多年一直研发这个东西啊，就是使热效率变得更高。你看13年2000多工程师，就是奔那个热效率传递，每提升一点都极难极难。这套系统的话呢，将会放到更加入门级的家用轿车上面，给更低的价位带来冲击。那么一旦尝试成功的话呢，我相信会改变合资企业在整个混动领域的布局。那么在所有的合资领域当中，混动谁是老大？朋友们，其实就是 Toyota 丰田。究竟会不会成真，但我们也拭目以待。节目呢最后的话就说一下，就是这些大的企业啊，之所以能走得今天变得这么大，原因很多。在他自己本身车卖的就很好的时候呢，也不让依然随时随地的提高自己的技术储备，让自己的技术储备比别的企业更多五年或者多十年更久一点，这样呢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这个企业是个人，你就这么可以说他，就是比你聪明的人，比你成功的人还比你努力，你说你怎么办？那你说更加努力才行。长城是如此的，在搞了咖啡呀、啊、还有柠檬啊、坦克各种系统，他皮卡卖那么好了，他还在花这么多钱搞创新。比亚迪也不错，这么多年了，花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物力去做他的这种 DMI 的超级的系统，为了什么？好吧，我想讲到这边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各位在2021年新的一年呢继续努力，大家为了更好的明天吧，不努力怎么行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